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1年5月25日、我们读经分享的第21周、今天的内容是约书亚记20到24章以及、四世纪从第一到第五章。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这个是12支派的分布图。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的分地有两次，第一次在吉甲分地，第二次呢是在示罗分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完地以后分完地的这个情况。那么大致上弟兄姐妹再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大致上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是1到12章记载这个耶和华按着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那么第二段呢是13到24章就记载分配到迦南地以及各支派所得领地的记录，以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0章呢是说要设立六个陶城。那设立陶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一开始的经文20章的1到第1节开始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人呢，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的中间。若是这个报血仇的追着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所以呢他就住在那个城里面就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杀所逃出来的这个城所以我们从这个神告诉这个摩西这个要进入迦南地要设立六座陶城，我们就想到说真的是神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非常的有怜悯之心。所以呢这六座陶城呢就是三座在约旦河的西边，三座在约旦河的东边第一座是设在拿弗他利基迪斯，第二座是设在马拉西支派的示剑城，第三座在犹大支派的希伯伦。那么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就在流便跟加德在这个地方的比西，以及加德支派的拉莫，还有这个马拉西半支派的哥兰。所以呢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情这个陶城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情况之下有人误杀了一个人什么叫做误杀？比如说有人拿这个斧头在砍树木，结果在砍的时候呢不小心这个斧头这个前面的头跟 木杆这个脱离了，那斧头飞起来刚好把旁边人打死这个叫做误杀的情况。那圣经又记载这种误杀的情况，所以呢他对这个误杀误犯罪的人呢就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就逃到离他最近的一座陶城，就住在那里那如果要报血仇的人呢就不能跑到这个陶城里面去报这个血仇，那么一直要住到这个大祭司当那一个时代的大祭司死了以后，那么杀人者的犯罪记录就被一笔勾销重获自由。所以我们看见陶城的设立就是在彰显一个神的怜悯之心，给人有一个机会。可是呢我们也明白 利未记在讲到这个五记的时候，现赎罪记或赎愆记，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去看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你会读到这个赎罪记跟赎愆记哈，都是对那些误犯了罪的人说的啊，误犯了罪，不是故意去犯罪的啊啊，误犯了罪你献祭啊，献祭呢才会有这个功效啊。那如果是故意犯罪怎么办呢？好，我们就看到民数记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记载这个要设立逃城以后呢，有一长串的经文说什么样，故意杀人的人呢必要以命偿命。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民数记三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部分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啊，比如说如果有人用铁器打人把他打死了，他就是故意杀人，那就要以命偿命。如果用石头打死人也是要以命偿命啊。所以呢，故意杀人的就要以命偿命，那故意犯罪故意杀人呢，那这个利未记所记载的赎罪记跟赎愆记呢就不适用啊。所以这些人啊，故意犯罪的人呢，献祭也是无用啊。那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件事情呢？啊，我们从圣经经文最啊最讲的最真实的一个警告，就是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懂得真理，我们晓得神的道了，但是我们刻意要去犯真理上所讲不可以的事情，圣经所讲不可以的事情，那我们叫做故意犯罪。那我们从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六节的警告，那到底这个得知真道故意犯罪指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如果从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是在讲十章二十九节的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那我们就晓得哦，原来十章二十六节讲的就是说你践踏神的儿子。那践踏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回到希伯来书的六章六节啊，六章六节讲到说，如果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是明明的羞辱他。好，那么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啊，大概只是给大家提个头。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真道以后呢，我们不要故意犯罪，故意呢。啊，这个亵渎圣灵，故意呢来啊，这个践踏主耶稣基督哈、啊，把圣经啊这个新约哈、啊、主的血呢当作很平常的事情。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多多的啊思想圣经的话语啊，让圣经的话语成为你心中的力量，不要故意去犯这个故意犯这个罪哈。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有这样子的一贯性。那么到了二十一章呢，是在讲利未支派所得的诚意。那一开始在申命记的十章九节说，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啊，他没有产业，利未人没有产业啊，所以呢，他们进入迦南地呢就没有分产业给他呢，所以怎么办呢？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啊，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神就把利未人分出来，让他们全心服侍神啊，就在这个圣殿圣所来侍奉。所以利未人呢，他就没有分到地业，没有农田，没有果园。那利未人总共在这里面啊，在整个迦南地呢，分到了四十八座的城邑以及属城的郊野啊。属城的郊野怎么算呢？就是从城墙往外延伸啊一公里的范围啊，所以呢，可以给他们牧养自己的这个少量牛羊啊，这个就是利未人所分的。他说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所以凡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初熟产物和十一奉献呢， 就赐给利未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利未人呢，他们生活所需呢，就是靠以色列人所奉献的初属产物和十一奉献啊，所以他们就得着神，就得着一切啊。好，所以利未人就擅住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那目的是什么？利未人擅住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是为了教导以色列人律法，按律法审判来兼顾以色列人的灵性。所以这样也是有目的的哈，把这个利未人就好像啊，十二支派哈，在每个这个啊支派所居住的地方都设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呢，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有教会啊，在教导这个以色列人律法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利未人的诚意。那么利未人基本是分成三大家族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分成歌辖、格顺、米拉利啊。那我们在上次读民数记的时候讲到，这个三大家族啊，每个家族所负责的啊职分不同啊，比如说有人负责抬这个帐幕所有的东西啊，有人负责抬这个帐幕所有的这些啊香柏木啊这些啊。这些木头做的这些材料，那歌辖呢是负责抬这个圣所里面的东西，但是歌辖里面哈、啊、亚伦啊是属于歌辖的这个支派，所以呢从亚伦出来的就有祭司，那么祭司呢就在犹大、西缅、便雅悯啊有十三座城。那如果你记得他们的分地哈、啊，犹大、西缅、便雅悯呢是在迦南地的南部。也就是呢耶路撒冷就在他们的领地之内、啊、所以祭司呢都是住在这个地方。那另外除了祭司以外的歌辖家族呢，就分别住在以法莲、但以及西马拉西。我们知道马拉西半支派住在约旦河东、啊、半支派住在约旦河西，所以他们有十个支派。那格顺呢、啊、格顺呢有十三座城啊、分别是在以撒、以赛加、亚瑟、拿弗他利以及东马拉西、啊、那米拉利呢是在流便、加德、西布伦、啊、有十二座的城。那这里面、啊、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呢就是各有一座陶城、啊、各有一座陶城。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犹大、西马拉西以及拿弗他利、啊、是在约旦河西边有三座陶城。那东马拉西以及流便加德在约旦河东边三座陶城，总共就是六座陶城、啊、那利未人总共得到的是48座城。好，那我们来到了第22章、啊、22章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初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岸，他们说、啊、这个地太好了，很适合放牧牛羊，就跟摩西说，摩西摩西，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两个半支派就住在约旦河东、啊、摩西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呢他们必须差派男丁、啊、进入约旦河跟其他的这个、啊、支派呢、啊、一起来作战。好，所以呢他们这个终于、啊、我们说征战了七年，那七年上次说怎么算的呢，是用加勒的年岁来推算出来，他们在迦南地作战了七年，终于呢战争结束了，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啊就可以回到啊回到这个约旦河东边与家人相聚。所以呢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就浩浩荡荡的走到了约旦河，准备过河的时候呢，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哎呀，要是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这些以色列人的子孙、啊、认为我们跟他们无分、啊、因为我们不住在迦南地之内、啊、所以呢，让我们来筑一座祭坛来证明、啊、我们两个半支派也是十二支派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他们就在哪里呢，在即将过河的地方，在约旦河的西岸呢，就建造了一座祭坛，高大的坛、啊、这个时候呢，这些个风声呢就传到了、啊、传到了其他的这个支派、啊、他 他们就猜忌，以为说，哎呀，违反神的诫命，另立祭坛。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一个背景啊，因为迦南地的人啊，都是随便啊，这个青翠树下高山小山顶，他们就造一座这个丘坛来祭拜他们偶像的神。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所以呢，只能在神所指定的地方设立祭坛，其他不可以的。如果做的话呢，就是违反神的命令。所以呢，当他们这些十个支派啊，看到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边建了这么大的祭坛啊，心里面想说完蛋了，等一下这个神的愤怒啊又临到他们，所以呢，他们要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派十个首领跟大祭司的儿子叫做菲尼哈一同去交涉。他们之前呢也是有人说啊，我们就要派兵来打他们，但是在引起内战之前啊，最好是把事情给谈清楚。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解释说，哎呀，弟兄们，我不是要建立祭坛，我们乃是建立一个正坛，证据的证，为了给后人做这个证据，证明耶和华是神啊，以免你们的后代哈，你们后代哈，以免他们的后代，两个半支派的后代被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排除在外。所以呢，这两个半支派的这个子孙啊，就因此不再敬畏耶和华，所以为他们的后代子孙着想。所以呢，讲了这些话就化解了这个十个支派的疑虑，就止息了一场可能的内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所以呢，他们设立这个政坛，就是在22章的34节说要在我们中间呢，证明耶和华是神啊，证明他们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以色列人。所以对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环境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会啊。我们要是听了这个执事的一些话语，或者是牧师的一些话语，听了以后呢，可能这个或许说话的人没有说清楚啊，那就变成说引起一个另外的思想啊，这个好像这个教会的领袖说话别有意思哈。那在没有明白之前呢，我们不要急着下定论啊，我们也不要立刻贴标签。那我们能够坐下来，就像约书亚记22章，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同伴啊，不是敌人。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有和平的心谈清楚，就像这个22章一样，谈清楚了，了解了，可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内战啊。那我们能够谈清楚，也可以避免在教会里面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意见不同的冲突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是这个沟通沟通非常的重要哈。好，那么到了23章呢，他说世境太平许久了，已经这个各地都安定了，那约书亚也老迈了，他就告诉以色列的首领就吩咐他们说第一，神已经成就一切哈。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的一个主题就是征战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啊，所以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终于已经完成了。他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的众首领们，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也不可跟你们中间剩下来的这些迦南人呢掺杂混居他们的神你也不要去提，也不要指着他们的神起誓，不可侍奉敬拜所以呢，就警告他们，那告诉这些首领说，神已经应验他赐福的应许，以色列人若背约，神也必降祸，将他们从美地除灭。我觉得在23章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就是说神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神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 在23章的14节，他说神给你们的所应许所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哇，弟兄姐妹，这句话不但是从旧约，而且是到新约，就像我们的诗篇常常读到的，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变。立定在天就好像是一根从地上到天上的柱子，那样子的牢靠牢固，你抓住这个柱子呢，就好像抓住一个可以倚靠的，可以倚靠的东西，就代表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所以到了24章，到了24章呢，就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那约书亚就将众支派召集过来呢，大家来到示剑这个地方。稍微回顾一下，示剑这个地方发生很多的事情，在创世纪呢，就是雅各的儿子利未跟西缅杀了示剑城的人，然后再来示剑的地方呢，也是这个神告诉摩西说，你们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要在示剑城的两座山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在那边重申祝福与咒诅的条例。好，然后呢，示剑呢在新约时代叫做叙加叙加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来到叙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地方所以你大概理解一下示剑呢，这边有一口井有个东正教会，东正教会里面的一口井，就是据说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个地方。好，所以将众支派聚集在示剑，然后呢，24章就回顾历史就好，这个约书亚把历史再讲一遍从亚伯拉罕到征服迦南地，主要就从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迦南地神怎么样把这个应许也完成了，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讲清楚以后呢，那就发出一个挑战，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列祖在大河那边就是讲的是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所敬拜的神，那埃及所侍奉的神，他说你必须要把这些通通丢掉，去侍奉耶和华。那若是你们今天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你选择选择题下面有三个选择题。如果你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你可以选择今天你们就来选要侍奉的。第一是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就是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在幼发拉底河那边侍奉的神，你可以去拜他们。第二呢，你也可以拜这个地方呢亚摩利的神这给你选择。那耶稣亚说这两个我都不选，我只选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说完了这一些也是给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勉励确定你们的信仰确定信仰。好，所以呢，百姓就宣告愿意侍奉耶和华，并且做见证。然后在这里呢，就这个约书亚就跟百姓立约，然后在示剑这个地方就为他们立定这个律例典章，然后立下一块大石头在橡树下圣所旁作为见证。那这个图片呢，下方这个图片就是一棵很大的橡树你看到有一个人小小的站在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看到这个橡树有这么大。那后来呢，考古学家在示剑的以巴路山挖掘出来一块石碑，他就摆在巴利比利土庙的前院入口。学者判断这一块石头呢，可能就是约书亚记24章26节在大橡树下所立的这块石头据说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约书亚记，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士师记。那这边也稍微为约书亚做一个总结。 约书亚呢活到了110岁、啊、那么在约书亚记的24章31节说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大家、啊、都知道认识耶和华，所以就侍奉耶和华。好，那么以色列人呢从埃及有带出来约瑟的骸骨，就埋在示剑，就是从前雅各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地，那就把约瑟埋在这里。那这里面我们也晓得，从创世纪的最后一章50章25节、啊、约瑟要临终之前、啊、他告诉以色列的子孙，你们要起誓，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离开的时候呢，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虽然、离开埃及是匆匆的出发，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这个誓言，就把约瑟的骸骨带着走、啊、走带着在旷野40年、啊、然后又进入迦南地征战完毕、啊、这个真的不容易、啊、然后最后把约瑟的骸骨埋在示剑。那后来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也死了，那儿子呢菲尼哈就接做大祭司。那如果你记得民数记呢，菲尼哈就是、啊、拿枪刺死这个西缅首领的儿子跟米甸首领的女儿行营的、啊、这个利未人，那后来就 接位做这个大祭司。神也对菲尼哈说跟他立平安的约、啊、立一个平安的约。好，那我们来到了四世纪、啊、我们今天就讲1到5章、啊、那第六章开始是讲基甸、啊、我们就完整的把保留、啊、基甸的记载在下个星期二呢我们再来谈。那么四世纪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循环、啊、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啊、悖逆、啊、离弃神，因此呢神就惩罚他们，神就把以色列人呢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被逼迫多少年，而以色列人呢受不了这样的逼迫呢，就大声呼求悔改，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啊、来拯救他们。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啊、不停止的一个循环、啊、其实这个循环呢我们今天用一个、啊、漏斗来形容比较贴切哈，因为这个循环呢是每下愈况的循环，也就是说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越败坏的一个循环。所以呢，不是一个啊这样子看起来平面式的循环，而是一个三度空间立体式的哈、啊、向下沉沦的循环。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啊四世纪呢，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年代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之前讲到从迦勒、啊、迦勒的年岁推断出来，他们进迦南地征战大概7年的时间，然后分地。那么约书亚记记载2次的分地，第一次在吉甲，第二次在示罗。那分地完了以后呢，约书亚过世了，那是110岁，那是分地的年间呢大概就是18年、啊、18年。所以呢约书亚就大概是在迦南地呢有25年的时间。那约书亚过世以后，就有一个外邦人叫做古山利撒田呢来逼迫以色列人。那我们从这个四世纪3章8节可以看到呢，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叫古山利撒田压迫以色列人8年、啊、这个期待。然后呢神就兴起厄陀瑟做士师，做士师打败、啊、这个米索波大米王以后呢，国中太平40年。那再来就是进入这样子的循环，大概有302年，一直到这个非利士人逼迫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参孙做士师20年、啊、做20年，国中太平40年，后来就是以利做士师、啊、有40年。他们就晓得这个时候就要进入了撒母耳记上、啊、后来就是撒母耳做士师。那总共我们从使徒行传的13章 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时候啊，保罗在说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以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晓得，从这个分地啊这个时候呢，一直到以利做士师呢，是450年。就用这样来推算啊，这个约书亚过世到受到古山利撒田逼迫的中间是2年的时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用一些圣经的这些经文来推算这个数字啊，年代的数字。所以我们进入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先要建立一个观念，就说以色列人在啊迦南地啊跟迦南人征战7年，那我们看到有这个中部战役，有南部战役，有北部战役啊，打败这么多的城，打败31个王啊，这个城。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说12个支派一起去做大军团的作战，歼灭敌军，夺得战利品以后，你看到圣经经文记载，他们都回到了吉甲，吉甲好像是他们的根据地啊。所以呢，每一次有攻击的时候呢，就写以色列人就从吉甲出发啊，连夜行军啊，去攻击敌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打败敌人，你又回到吉甲，你没有派兵去驻守，你战胜啊这个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呢，敌人可能又会再跑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观念哈，分地之前呢，他们都住在吉甲。分地以后，那就说你们呢，就各支派就要进入你所得着的领地啊，去肃清自己领域之内残余的敌人。那当然，我们在读前面的约书亚记也讲到，约书亚责备啊7个支派说，你们迟延不去得你的地，要等到何时啊？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观念啊，分地前跟分地后。所以在四世纪的第一章哈，第一章，当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呢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要上去攻击迦南人，跟他们征战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分到了这个领地了，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谁要先上去呢？那么耶和华就说，犹大应该先上去，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应许，神已经把那个地交在犹大的手中，所以犹大你上去，你看到敌人很强盛，不要害怕，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所以这就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呢，犹大就怎么样，对他的哥哥西缅说，来，请你同我到我占鸠所得之地啊，跟迦南人征战啊，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所占鸠所得之地啊。哎，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西缅并没有真正的分到领地，因为西缅呢是分散住在犹大所得的这个地方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很大块的一个地方里面呢，西缅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呢，犹大就跟西缅说，我们一起去得地，所以西缅呢就跟犹大一起啊，去攻占这个土地哈。那我们就晓得犹大上去呢，就啊，神就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所以犹大人呢就去攻打耶路撒冷，还有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亚巴哈，住的都是很强壮的人。那么从那里又去攻击底壁啊，攻击底壁的居民，以前叫基列西佛啊，但是呢，他就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没有警车啊。如果你记得这个约书亚记记载的南部战役哈，南部战役是因为饥变引起的啊，以色列人就从吉甲连夜行军啊，就进入南部战役，包括这个希伯伦底壁，就是在南部战役打败他们。但是现在呢，啊，他们又再一次的要去攻打这几个地方，因为你想攻打七年，后来又这个啊，经过一段年日啊，经过啊这个18年的时间，敌人又死灰复燃啊，所以你又再去把敌人赶出去哈、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在四世纪一章记载说，犹大你先去， 攻打敌人，把你所得啊分得之地的敌人都要赶出去。然后接下来就记载啊，从这个一章二十一节就记载其他支派的失败啊，没有把敌人赶出去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记得啊，在四世纪一章里面，犹大没有赶出平原的人，便雅悯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人，马拉西没有赶出这些伯善他那多尔以伯连米吉多，还有其他的这些支派呢，都没有把这个他们所得之地的迦南人赶出去。那结果就是怎么样呢？啊，结果我们从这个看呢，就是呢，他们与外族杂居啊。这个便雅悯就在耶布斯人与便雅悯人同住啊，以法莲呢就是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啊、亚瑟、拿弗他利都有。当然，他们打败敌人以后呢，这些敌人就好像成为他们的奴隶，在他们当中做苦工啊。可是后来啊，这个当然慢慢的这些人呢、啊，就也啊生活抬头哈、啊，也不再做苦工，反而呢。让他们的这个信仰生活习惯来影响这个、啊、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读到、啊、约书亚记是在讲述以色列人信靠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们的话没有一句不落空，都成就在他们身上。那么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失败的地方就是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逐出去。因此呢，四世纪就记载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混居的情况呢，慢慢受到他们的影响，接纳他们的生活习惯，拜他们的偶像和行。所以四世纪就记载、啊、以色列人就离弃了耶和华、啊、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让外邦人欺压他们，所以就进入这种我刚才讲的就越来越堕落的循环、啊、这个循环就是啊、以色列百姓离弃神，就受到外族的欺侮压迫。当百姓向神呼求，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然后国内得享数十年的太平，直到他们又离弃神。就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到底这个离弃神的转捩点在哪里、啊、从前面、啊、我们读到了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三十一节，刚才跟弟兄姐妹读过了，他说约书亚在世跟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啊、那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到了四世纪二章七节也重述这个现象、啊、那在二章的十到十三节就说什么，他说那世代的人、啊、就是认识耶和华的那个世代的人都死了，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世代的人死了，后来的世代起来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然后以色列人就离弃耶和华去侍奉迦南地。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关键，就是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如果父母亲没有教导儿女信仰，也没有以身示范信仰的话呢，就变成这样，别的世代兴起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为父母亲他的父母亲祖先做过哪些事情，自然就不会、啊、继续、啊、有这个传承信仰神的一个传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这个情况、啊、在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的、啊、家庭也常常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啊、在教会牧会这么多年、啊、在北美教会相信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啊、感受、啊、就是说父母亲在家里教养儿女比较重视这个 academic， 就是说学校的功课教育，还有这个、啊、课外活动、啊、体育、啊、常常会因为这些事情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啊、这个哪一个、啊、事情比较优先、啊、比较优先。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一个现象，一旦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些年轻人 youth 呢 就没有在主日或者是星期五来教会、啊、所以变成这个信仰呢不是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所以那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如何告诉儿女啊，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好，那我们从这个四世纪这里就得着这样一个观念。那到了第二章啊，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耶和华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所以呢，耶和华的使者就要警告以色列人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从提甲来到波金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我从前把你们从埃及带来，领你们进入了这个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方。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哈，神是守约的神，说我与你们定的约，我不会废弃。那我告诉你们，不可跟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可是呢，你们没有做，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什么这样行呢？为什么不要这样去做呢？所以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要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要做你们的网罗。所以呢，这个迦南人没有赶出去，当然神在当中啊，没有帮助这个以色列各支派的人赶出去。我们晓得，能够把敌人赶出去灭啊，攻击打败他们，是神在做事情。所以当神不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力量来打败迦南地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啊，他们的神做他的王。所以呢，当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个话，大家就放声而哭啊。所以这个地方叫波金，波金就是哭的意思，大家就一直哭，什么后悔，后悔啊，后悔。所以呢，众人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然而呢，他们啊也是光献祭，但是并没有啊悔改回转啊。所以接下来就记载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原因呢。受审判的原因就是说，约书亚死了，110岁死了，大家这个啊，这些看耶和华所行过大事的长老也都死了，都归了列祖以后呢，后来的世代呢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做的事情。那因此这就是神啊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原因哈。所以我们要看在第二章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不帮助以色列人赶出迦南地的人呢？啊，这里这一句话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啊，让这些迦南地人做他们肋下的荆棘。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我们前面讲到说，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们与当地人立约，没有拆毁他们所有的祭坛，这件事情没做到。第二呢，他就说耶和华留下啊，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了要试验。
那谁刚才湖北你两口子
啊？为了要试验什么？
你刚
好啊，我们有人在讲话哈，请你们 mute，OK？、Okay? 好啊，为了要试验啊，为了要试验这个。那些没有参加过迦南地征战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后代子孙，为了要试验他们，让这些后代子孙啊知道又学习啊这些没有参加过的战士啊。那第三个，为了要试验这些后代的子孙呢，让他们明白是不是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赶出迦南人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混居，他们受到很多的诱惑啊，很多的诱惑。那这个诱惑当中，他们懂得出污泥而不染啊，要保持圣洁啊，就试验他们是不是肯听从耶和华的话。今天对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多的诱惑啊，很多的诱惑。神也是借着这些诱惑要试验我们是否啊能够啊这个追求圣洁啊，就与圣洁的神在一起。是不是肯听从神的话语？所以其实四世纪呢的情况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呢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所以呢，在第二章就有一个总论啊，四世纪的总论呢，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和拯救，就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朱巴利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这个敌人的手里面啊，在敌人面前不能站立得住啊。他说，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就是说 哎，神就是灾祸攻击他们。这里面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哈，前几天啊，也有一个啊年轻人问我说，神也降灾祸吗？他说，哎，我们读圣经啊，新约圣经，神是慈爱的神，怜悯的神，恩慈的神啊，神都降祝福啊，神也降灾祸嘛。他啊听到了，这个时候在查考阿摩斯书哈，他听到了这个啊阿摩斯的这个预言呢，就很惊讶啊，神也降灾祸嘛，神也会降灾祸吗？以赛亚书45:7说，我照光哈，耶和华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告诉我们，神赐福，神也同样的降灾祸。希伯来书12:6，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目的是怎么样？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变好，要我们这个啊行出啊和平的果子。所以他必管教又鞭打，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神所爱的必管教必鞭打。所以我们也思考一件事情，公义的神会对罪恶视若无睹吗？答案是什么呢？当然不会，公义的神不会把有罪的人当无罪来处理。所以神会降灾祸吗？弟兄姐妹，从一些经文里面呢，请你慢慢的去思考，慢慢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受到以色列人受到欺压老害，就向神啊呼求，神就兴起事实。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个循环啊，犯罪以后受苦，受苦以后就呼求，呼求就啊兴起事实蒙救，然后国中太平几年，然后又继续的去犯罪。真的从这个四世纪里面看见，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学不会这个功课哈、啊，所以。第三章就讲到耶和华兴起士师厄陀瑟以物跟三家，所以第三章讲到三个士师，就讲到呢，第一个就是有这个米啊，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啊，欺压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服侍这个王8年，然后神就。啊，兴起厄陀瑟来拯救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出去征战，啊，就打败这个王，然后呢，国中太平40年啊。但是接着40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那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之前啊，米索波大米王呢欺压以色列人8年。然后兴起士师啊，厄陀瑟太平40年，然后呢，又以色列人又行恶，然后又这个兴起摩押王，这个啊摩押王呢就压迫啊这个以色列人18年，然后再来就兴起以物啊，这个以物你看国中太平80年了、啊，真的是很长。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以物啊，以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物是便雅悯的人啊，便雅悯，他是一个左撇子。所以呢，他就做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呢，戴在右腿这个衣服里面。大概左撇子哈比较不受注意，所以以物就带着礼物去献给摩押王，然后趁机就把剑从右腿拔出来，刺入王的肚腹哈。那这个王太胖了，所以剑呢被肥肉夹住，就拔不出来，而且穿通了后身哈。所以啊，也有经文啊翻译说，脸粪也流出来了，所以。这个以这个摩押王的仆人呢，在外面就闻到臭味哈、啊，以为他在上厕所，那以物就逃走了啊。这样子，摩押被以色列人制服，国中太平80年，这也是最久的太平时期。之后呢，有以物啊，有以物呢，就是啊，有之后呢，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哈、啊，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菲利士人啊，这个第二个士师。所以到了第四章，当以物死后80年过了以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呢，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夏所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啊，西西拉是住在夏罗瑟，夏罗瑟就是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夏所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啊，加利利海的北边哈。啊，这里我们就看见夏所王在这个北边的地方，所以耶宾呢就啊有铁车900辆，哇，铁车900辆很厉害哈。以色列人基本上他的军事装备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啊 这个他们每次哈、啊、要打铁器就要找非利士人帮忙的，所以就呼求啊，这个时候被欺压二十年就呼求耶和华，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女先知叫做底波拉啊，底波拉住在哪里呢？底波拉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跟伯特利的中间啊，以色列人都到这个地方啊去听他做审判做判断。这个时候以波拉呢啊，这个神兴起他要攻打这个夏所王啊，这个夏所王，所以呢他就派人去找这个巴拉，巴拉住在这个拿佛他利的基利斯啊，叫这个巴拉呢到南边来跟他商议大事。然后就啊，这个底波拉就对巴拉说，神已经把这个敌人呢、啊、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呢你现在要率领拿佛他利跟西布伦的人呢、啊、到他伯山去，然后呢我就会让耶宾的将军哈、啊、西西拉率领大军到基顺河，那你在他伯山跟基顺河中间呢要发生一场大战啊，神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面。所以呢就啊，这是拿佛他利就说你去召集这两个支派的人来到这个他伯山，然后呢这个夏罗瑟哈、啊、这个啊西西拉将军呢就会到这个基顺河这里来。那巴拉说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底波拉底波拉，你如果同我去我就去，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啊。那看见啊神与底波拉同在啊，他对自己没信心，就说你跟我去我才敢去哈、啊。那底波拉说我一定会跟你去啊，只是呢在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在你所做的事情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交在一个妇人手里是交在底波拉的手里呢，还是交在后面讲到有一个叫雅意的妇人手里啊？所以我们用里面可以把这个放在你的思考里面。所以底波拉就起来就跟巴拉一同往这个基迪斯去了哈，从南边往北走，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召集大军哈。那你看到这个图叫做耶斯列平原啊，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哈，我也去过耶斯列平原啊，非常的这个富裕哈，种植哈这个啊各样的麦子啊各种植物。那夏罗瑟呢就在耶斯列平原的西北方，他伯山呢在耶斯列平原的这个东北方啊，所以有一条河叫做西顺河，基顺河。所以呢这个啊巴拉跟底波拉呢就是要从基迪斯哈、啊、这个带军队来到这个他伯山，然后呢敌人呢就在基顺河这一带啊，然后呢两军就在耶布斯平原要作战啊，要作战。那这个平原你看到啊，西西拉带领的是铁车900辆，不容易啊，铁车900辆要攻击这个军事装备比较差的以色列人啊，这个胜算啊真的是要想一想。当然我们晓得征战啊都是靠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征战当中啊，要在他伯山这个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所以呢、啊、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看见从米吉多、啊、我就站在米吉多呢眺望他伯山，那看起来这个他伯山看起来不怎么样、啊、那如果你今天、啊、比较靠近看，你就看见他伯山是这样一个形状。他伯山呢很好认、啊、就像一个碗你把它倒过来、啊、这个就像一个碗倒过来的样子，所以你从空中图呢看起来就他伯山真的像一个碗，倒盖的碗。在新约圣经有讲到啊，这个他伯山啊是一个很有啊历史价值的地方呢，就在讲什么啊，说据说耶稣带领两个门徒就是在他伯山变相啊，他伯山变相跟摩西和以利亚在这里谈话啊，就带领彼得跟约翰，彼得说、哦、这个主啊主啊，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住下来好。这个据说就是他伯山。好，所以呢两军作战哈、啊、这个所以巴拉下的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要对抗这个西西拉啊带领的900辆铁车，还有啊很多的这个全军啊全部的这个军队哈 啊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使西西拉和他一介车辆全军溃乱、啊、所以 这个当中，当然我们从四世纪的五章二十一节就讲到说，基顺河暴涨，冲没敌军啊！你有铁车碰到洪水，你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巴拉就开始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瑟哈、西西拉的全军都挡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那就剩下这个西西拉这个人怎么办呢？就开始逃跑啊！西西拉就从这个大战场啊往东北方向跑到一个地方叫做萨拿因啊，萨拿因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下面。萨拿因呢，我们从四世纪四章十一节说，这是基尼人西白就住在萨拿因的橡树旁，所以西西拉徒步跑啊，步行逃跑，跑到了基尼人西白的妻子雅意的帐篷啊，雅意的帐篷。为什么跑到这里呢？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白家和好，所以跑到这里呢，求庇护嘛，求庇护。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基尼人的这个历史啊。摩西的岳父啊，这个刘尔叶特罗就是住在米甸地的基尼人啊，或者是米甸人中的基尼族。儿子是何巴，那在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摩西要求何巴同行在旷野做他们的眼目，将来必有福同享。进了迦南地以后，何巴的子孙呢就住在以拉德以南的这个犹大旷野、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那基尼人就西百就离开基尼族、这个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在我们刚才地图的这个下边啊，南边，他就往北迁移，迁到加利利海的下面，到北方靠近基迪斯萨拿因的橡树，在那边支搭帐篷做寄居者。那这个夏所王耶宾啊，跟基尼人西百家哈、这个啊相安无事哈、可能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身份中立。好，所以呢，这个西西拉就跑到雅意的帐篷。跑到雅意的帐篷，雅意就说、我主进来不要惧怕，就用被子给他盖起来、就、保护隐藏起来。西西拉说、我口渴了，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给他、喝羊奶、能够把他盖起来。西西拉就说、如果有人来你就说没有、这个保护我、所以呢，当西西拉睡着以后，雅意就拿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就把他钉死在地上、西西拉就死了。刚才不就说西西拉要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吗？那我就问大家说，到底是死在底波拉的手里呢，还是死在西西拉的手里、所以呢，巴拉就追赶西西拉来到雅意的帐篷、出来迎接他，说来来，我给你看你所寻找的人在这里。他们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那神就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这样以色列人的手就很有力量，就军队有力量，胜了耶宾王啊。这个国中太平四十年啊，这个在四世纪的第五章啊，就是底波拉啊做一个赞美神的诗歌啊，赞美神的诗歌，赞美神在这件事情上拯救他们。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到以色列人很强，是以色列人的神很强，敌人很强。你看到敌人有九百辆铁车，又大军、那巴拉只带了 一万人以色列、一万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好，所以我们就晓得在第五章，底波拉跟巴拉作歌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因为以色列军中，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这句话在五章二节跟五章九节、都出现，意思就说什么？以色列人的众首领、在以色列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作战会得胜、首先你要有一个心智，甘心牺牲自己，不是说你要出去战死，而是你要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甘心牺牲自己呢征战才会得胜。所以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诗歌。然后这样子就到了四世纪的五章三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张图里面这个底波拉、打败这个夏所王耶宾、国中太平 四十年之后呢，就是米甸人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兴起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啊七年，然后再来兴起基甸。基甸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有三章的经文啊，所以让我们下礼拜再一起来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读经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不要故意犯罪。我们得知真道，得知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约束我们，让我们不要越过那个界限，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来保护我们的心，就好像穿上属灵的军装一样，用真理来巩固我们，约束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追求圣洁，与圣洁的神同心同行，保守我们，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看重在主里面的信仰，认真尽心尽力教养自己的儿女，跟随主一直走在真道上，到老也不偏离，这就是世上最美的祝福。恩主，求你把这样子的话语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人，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属灵的力量，成为我们向前跟随你的一个指引。感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